日的数算，年日的数算，大家有没有意识到21世纪马上就要过去1/4了？在西方人美国人的这个概念当中 ,1/4, 这个1/4是很重要的一个数字，很重要的一个数字。当然也可能有的人会说这个1/4已经都过去一年了，要看我们怎么算。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和大家分享信息的时候，其实我们提到这件事情在 Y2K 就是千禧年2000年马上要来的时候，当时大家还记不记得基本上全世界的人是在哪一年的年尾欢迎21世纪的到来？1999年的年尾欢迎21世纪的到来，也说进入2000年，2000年就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纪，21世纪一般是这样来算的。但是呢，当时就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提醒，实际上2000年不是21世纪的头一年，而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我不知道大家你觉得哪一种的算法是对的？21世纪是从哪一年开始的？21世纪一般我们都觉得从2000年开始的，2000年开始的所以到新千年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热闹哈。两种不同算法当然都各有支持大部分人都认为是从2000年开始。不过呢，允许我告诉大家我自己个人的意见21世纪实际上是从2001年开始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们往回追溯可能就能够稍微看得清晰一些。第一世纪是从哪一年开始的？第一世纪所谓的公元元年，或者我们基督徒叫主后元年，对不对？主后元年是主后第几年？主后零年。有主后零年吗？有公元零年吗？大家可以去查这个日历，有万年历没有公元零年的公元前一年，然后公元后一年，也就是今天对我们来说主前一年，然后直接下一年就主后一年了。也就是第一世纪是从主后第一年开始的主后第一年开始的。那到主后哪一年结束？主后100年结束，这正好是100年第二世纪是呢，是从第101年开始的，到第200年。所以第21世纪是从2001年开始，是到2100年结束所以等到我们欢迎22世纪的时候，应该是2100年结束那一年再欢迎不是2099年欢迎。不过我们大家都等不到了不知道到时候的人是不是算得更清楚一些不过如果大家就继续这样算也无所谓到2100年就提前欢迎22世纪也可以那么好，如果要是说从2001年开始，马上这一个世纪的1/4就过去了人的一生能够有几个1/4或者几个1/3这都是不得了的事情。那我们看到圣经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卷书特别一卷书就是诗篇。我们知道诗篇一共有150篇，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喜欢，甚至有的圣经出新约单行本的时候，其他所有的旧约的这个经卷都把它摆在一边，但是旧约当中两卷书有时候摆在新约的单行本里面。大家知道是哪两卷书吗？一个是诗篇，还有一个就是箴言。对，有的圣经是这样印的，很有意思所有新约书卷和诗篇和箴言一起来印。诗篇非常的美好有很独特的地位。那诗篇150篇当中呢，写作最早的是哪一篇？刚才我们刚读过的就是诗人摩西所写的诗篇90篇。为什么他写最早呢？因为他比大卫比所罗门比亚撒比这些人可拉的后裔比他们都早很多嘛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出埃及是主前1446年， 在旷野当中又漂流40年，那么大约在主前1400年左右，也就是在老摩西的晚年120岁的时候，他写下了这首传世之诗，诗篇90篇，许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就像是去读摩西所写的生命记一样。很多人读诗篇90篇也常常是含着眼泪去读，有许许多多人生的感慨。有这样一位120岁的老人家啊，经历了人生许许多多的啊，可以说无穷无尽的这样的高高低低起起伏伏，跟我们比起来，我们的一生简直太平淡了。这样一位埃及的王子啊，这样一位在米甸旷野牧羊的牧人，这样一位以色列的民族的救星，什么样的事情他没有经历过？这也是诗篇当中的唯一一首摩西所写的诗啊，署名摩西的诗，就这一首啊。那这一首诗歌刚才我们有提到啊，是在他晚年，也就是马上离开世界的时候，那时候呢他也写了生命记。生命记也是摩西五经当中很特别的一卷书，第五卷书啊，是为在旷野当中长起来的下一代啊，不晓得在埃及的这些经历，给他们再重新写，所以叫 Deuteronomy， 第二次再重新的申述，就是这个意思。生命记，那生命记到最后第32章、第33章啊，那然后就是生命记的这个结束了。在生命记的32章当中呢，摩西曾经有一首叫《摩西之歌》。那摩西之歌，实际上诗篇的90篇可以和摩西之歌呢一起来看啊。等一下呢，我们也会提到摩西120岁的年龄啊，分为三段：头40年在埃及做埃及的王子，然后40岁到80岁在米甸的旷野里面做一个牧羊人，从80岁到120岁啊去见埃及法老啊，容我的百姓去。把以色列民带出来，带他们往迦南地去，40年的时间是以色列民族的救星。那特别是他在会众在旷野漂流40年将近的时候，这是整个写生命记的背景啊。在这40年将近的时候，摩西深深地感觉到一种人生当中的虚空和感伤。为什么呢？因为在旷野漂流40年，浪费了38年，大家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吗？他们过红海，走旷野，走了2年就来到加底斯巴尼亚，那已经在迦南地应许地的边上了，马上就可以进去，就得那地为业了。那民数记记载派了12个探子啊，去窥探这个迦南地，回来呢10个探子都报恶信啊，然后一看这个大部分人都说不能去啊，那这个以色列百姓呢？就是说那我们就不去啊，就开始造反。所以这样以色列的百姓因着他们的悖逆，因着他们的反叛，他们就在旷野当中多走了38年，兜圈子。然后摩西就陪着他们，约书亚加勒也陪着他们，约书亚加勒陪着他们呢还有个盼头，对不对啊？还能去进这个好歹还能进这个迦南地。摩西陪着他们38年，最后摩西能不能够进这个迦南地啊？摩西不能进迦南地，只上了尼泊山，在比斯拉山顶上面远远地看了一眼这个迦南美地，然后就被神接走了。所以神已经跟摩西预先都说了，你不能进迦南地。在这个背景底下，摩西写下了诗篇的90篇，写下了生命记的32篇，摩西之歌。那么在这个诗中，实际上我们如果是对照生命记32篇和诗篇90篇，我们能看到呢，在摩西的晚年，在他最后的这不叫弥留之际，因为他是直接神就把他安葬了啊，他还能够跑到那个山顶上去，身体应该还是可以的啊。虽然当然也是到了一个老态龙钟的年龄啊，他也不是在弥留之际，他自己非常的清晰，而且在他的晚年，他跟神的这样一个灵里的交通更加的深，更加的透，前面有许多对人生的这样的一个感慨。但是 在话锋一转，在祈祷当中，他认识到我们要更加的去亲近神，更加的追求神。所以摩西的这首诗实际上是我们一个属灵的榜样，是有许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特别是在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在诗篇九十篇当中，摩西有很多的感慨，这感慨一个是跟年有关，一个是跟日子有关，所以我们现在题目就叫做年日的数算。那我们先看一下整篇诗，刚才我们只读了其中的十节到第十二节，整篇诗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如果大家愿意也可以跟着一起读哈。诗篇九十篇，神人摩西的祈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您，感谢主，当我们来到你自己至圣的话语面前，愿主施恩，愿主亲自把你的话语解开，发出亮光，让我们实在是明白晓得如何数算我们自己的年日，让我们以智慧来跟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求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这首诗实在是可以满怀着感情去读啊，可以读完以后好好的默想啊，一边祷告一边思想诗人摩西的祈祷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我们一起来回首历史，回首人生，回首社会，回首教会啊，也让我们学习跟摩西一起来以智慧数算我们的年日，以智慧来数算我们的年日。每个人都会数算自己的日子，但是有多少人真正得着那智慧的心？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我们来看，刚才我们讲到摩西他回顾自己120岁的这一生啊，尤其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这将近40年的旷野的漂流啊，他见惯了以色列人的不信、抱怨、悖逆、死亡，心情颇为沉重啊。他深觉人生的虚空，在伤感的时候，摩西与神有如此亲密的交通，也用属灵的眼光看见了神的公义和审判、信实和恩典。 在永恒的主面前祈求，并愿得到坚立。所以当神跟他说，说摩西你不能过约旦河，不能进这个迦南地，摩西就开始为自己预备后事。他预备后事呢，主要大概就是两件。一件呢，就是他写了这个律法书啊，写了律法书，写完以后呢，就留给祭司利未人。而且这个申命记32章有一个记载，把这个律法书要摆在哪里呢？特别吩咐摆在约柜的旁边啊，约柜的旁边，那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那里摆着法版啊。那把这个律法书、摩西五经都摆在这个约柜的旁边提醒以色列人，特别是包括提醒着不知道在埃及他们所经历的这一切神的拯救怜悯经过旷野长起来的这一代人因为当时出埃及的时候20岁以里的已经都倒闭旷野了这些年轻一代20岁以外的都倒闭旷野了，20岁以里的长起来了，这些年轻人那么在写完了摩西之歌以后呢，他就写了这个诗篇90篇。诗篇90篇呢，首先我们先看他的这个题词我们常常讲啊，这个诗篇当中有很多的题词，虽然是放在第一节之前，但是一定要读千万不能够省略，这是圣经的一部分。比如说诗篇23篇就讲这是大卫的诗诗篇90篇就讲这是神人摩西的祈祷，诗篇51篇那就明讲，如果要没有一个题词，我们就不明白那是大卫跟拔示巴犯了奸淫以后先知拿单来批评他，对不对？责备他，然后呢他忏悔，就写了这个忏悔诗，那都在题词里面所以诗篇的题词非常的重要。那这个诗篇90篇告诉我们，这是作者是谁啊？摩西。摩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属神的人， A man of God。 那这是一首什么诗呢？是一首祈祷诗是一首祈祷诗。这个就给我们整个看到这首诗的一个背景摩西并不是单单只是在这里以一个世俗的人的眼光去发出一个对人生的感慨，今天很多的其他的不同的宗教也可以发出很多的感慨说这世界不过就是一片的虚空。但是当我们看到这是神人摩西的祈祷，当我们读到所罗门的那个传道书那是传道者的言语，我们就知道那里当讲到虚空，不是单单只是讲虚空，最后一定会有一个点睛之笔，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摩西的祈祷诗。然后第一节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做我们的居所。那在有的版本呢，其实一本呢把它直接翻译成避难所居所也可以，避难所也可以而且主是世世代代是我们逃避这世界上一切的黑暗攻击撒旦魔鬼的诱惑，让我们能够有一个避风的港湾。今天对我们世人来说呢，家是这样一个港湾，但是对属神的儿女来说，神就是我们的港湾，就是我们的居所，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有时候大家常常问你住哪里，是不是你的地址是哪里比如说我问这个洛阳弟兄Where do you live? 你住哪里，对吧？然后洛阳弟兄就很霸气地说 1600 Pennsylvania Avenue 他明白 1600 Pennsylvania Avenue 是谁住的地方，是总统住的地方，白宫的地址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地址住在哪里。你知道有的美国的小孩子从生下来他的 dream 就是 my address is 1600从小你问很多孩子，我要当总统我要住白宫。那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如果别人问你你住哪里，你可以更加霸气的回答，你说我住哪里啊？我不是住白宫，我住在神的里面，就一个词，就这么简单， God 比什么都好，对吗？主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常常的住在主的里面，在神的殿宇住一日胜过在世上住千日连那圣殿的那个鸟儿在圣殿底下有那个报雏的地方， 那真是都是何等的令人羡慕。今天愿我们常常的住在主的里面，当人问我们，我们也有一重美好的身份，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是天家里的人，神是我们世代的居所。那下面第三节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我们的主他是超越时空的造物主，啊，诸山未曾生出，地上的一切还没有造啊，一切都没有造，连时间都还没有造的时候，神就是神，他是超越历史，他是超越空间，甚至他是超越时间的。在这里我们不多讲，请弟兄们相信我，真的啊，我以前学大气空间天文的，但不是因为这个这样一个专业，学什么专业都不重要，但是我真的告诉您，时间是有开始的，时间是被造的，时间并不是自由拥有的，时间也不是永恒的，时间反而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时间是神给你给我的一样礼物，更准确的说是神给我们的一份的恩典。我们怎么样去使用我们的时间，怎么样去使用我们的年日，有一天我们要向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来交账，来交账。我们的神是永恒的神，我们人呢，我们人却是如此的短暂。所以下面紧接着诗人摩西就做了一个对比，把神的浩瀚与人的短暂做了一个对比。这里很多实际上也能够追溯到创世纪，刚才我们讲到创世纪之初太初有道啊，不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啊，约翰福音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啊，那里都讲到 in the beginning 啊，都讲到初始啊，原初的时候。那这里呢，这又讲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人是从什么地方造的，创世纪弟兄姊妹，亚当是地上的尘土嘛，啊，用地上泥土捏了个亚当，有一天我们都还要归于尘土。当我们人说入土为安归土的时候，是啊，就我从这儿来，我本身再回去，好像就在这个世界上短短的转了一遭，走一遭，走七八十年，就是这样。神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人生是如此的短暂啊，转瞬即逝。但是在神看来呢，在神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或者叫一惊啊，很短暂。因为我们神是这么的浩瀚，是这样的无穷永恒，千年对神来说就像已过的昨日啊。所以有一个故事啊，可能不少弟兄姊妹听过，有一个人就去问神，说神啊，你看一千年有多长，神跟他回答呢，说一分钟。对神来说一千年也就像一分钟一样。然后这个人继续问说，神啊，那你看100万美元像是多少呢？神跟他说一分钱啊，两个一分，一分钟一分钱。然后这个人呢就继续问说，神啊，那你给我一分钱吧。然后神就回答说，那你等一分钟吧。对神有两个如，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仿佛如夜间的一更，就这样很快就过去。那我们人呢，人有三如啊，你看这个第五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又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看我们这一生好像就是水哗一下把它冲过去就没有了，无影无踪。昨天那个我们教会有弟兄姊妹天气好带他出来玩啊，那个有家庭他们都跑到海边去，我们这里呢开两三个小时就到海边了。到海边我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堆那个沙滩的城堡啊，用那个桶扣下来，然后那个桶底下是有那个城堡的形状，扣下来就是个城堡啊，还有挖洞啊，挖坑啊等等。玩得很开心啊，我也跟我的孩子一起在那挖。挖完以后，一会儿这个海浪过来的时候啊，涨潮海浪过来的时候，你发现它冲一下，再冲一下，一会儿没了，无影无踪啊！你再看那个沙滩平平的，什么都没有。那我们的人生好像也是这样子，如水冲去，啊， 大水来洪水一来，好像坚立的这个房屋就跟着就走了，如水冲去，如睡一觉，睡才醒了，怎么样看看这个梦啊，我们就怎么样看我们的人生。所以中国人有叫黄粱一梦的说法，是不是？这个人在梦中享受所有的这个荣华富贵，醒来以后呢，那个煮的那个黄粱的饭还在那个地方，黄粱一梦，又如草枯干，早上发芽嫩绿的，晚上割下来枯黄摆在那边。我们人生就是这样的短暂，就是这样的有限，就是这样的脆弱。神的浩瀚与人的短暂，下面继续诗人在这里讲说神的公义与人的罪孽。这段经文呢，首先非常特别，老摩西在写这段的诗歌的时候至少的五次提到神的愤怒，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找，五次讲到神的愤怒啊，因你的怒气而消灭，你的愤怒而惊惶。一讲到神的愤怒这样一个题目呢，人是内心当中有点抵触的啊。一讲到神的慈爱、恩典、怜悯、信实，这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看摩西的这样一个背景，整个的经历，在这时候他讲到神的愤怒，当每次讲到神的愤怒的时候，都是绝对的有他的理由，而且是给我们一个极深的提醒和见解。如果你去对照看申命记32章摩西之歌，在那里他也同样的多次提到神的愤怒。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一首的摩西的诗啊，诗篇90篇很多的解经家告诉我们是跟申命记的32章是基本上同时写的，前后脚写的，就是在这里啊，就是在这里，这样一个老年人啊，120岁的老年人，有这么多的经历以后，他所发出的感慨。摩西经历到很多神的愤怒，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不断的背叛，不断的悖逆，多次的引致神的愤怒。那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断比有罪为无罪的神，甚至要追讨我们的罪。但以色列人他们一次一次的在神的面前应着景象，以至于神的愤怒临到他们，整个这一代人倒闭旷野，倒闭旷野。神恩待他们，衣服也没有穿破，鞋子没有穿烂，每天给他们玛拿鹌鹑来吃，来供养他们。但是就是一点，在旷野当中打转吧，在旷野当中打转，不能够进入那迦南美地。为什么？就是因为人的罪孽。摩西亲眼看到太多太多的罪、悖逆、对神的叛离。那摩西说，我们经过的日子第九节，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生的叹息啊，一生的叹息。我们说摩西活120岁，如果我们对照第十节的时候呢，一般的人能活多少岁呢？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今天医疗科技进步啊，我们稍微比这个再多一点吧，活到90岁啊，大概也基本上也是不容易了。以前讲人生70古来稀，现在讲人生90古来稀啊，也差不多，对不对啊？100岁老人毕竟还是少之又少。摩西当时活了120岁，比普通人多了40年。但是摩西这40年其中38年就是一声叹息，对吗？就陪着这些反叛的这些以色列人就转呐、啊、转呐、啊、转呐、啊，所以他说我们度尽年岁就好像一声叹息，真是由衷而发，由衷而发。但是不单，大家注意，罪孽的人和叹息的人，但当我们人叹息的时候，神在那里做什么？是不是人在叹息，神在发笑啊？人在叹息的时候，神在挖苦。See, I told you。你去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那里有三个叹息。 有三个叹息，受造物的叹息，还有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叹息，还有一个特别的宝贵，就是宝贵是圣灵的叹息。当我们人叹息的时候，当我们在这样的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罪孽的环绕，这世界的缠累与控告，当我们叹息劳苦的时候，我们的圣灵宝会是怎么样啊？弟兄姊妹能背得下来这句经文吗？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来替我们祷告。当我们叹息的时候，我们的主实际上也在叹息。我们人的罪孽都摆在神的面前，第八节，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提醒。今天我们以为我们的罪恶啊，有一些是隐而未现的，我们能够藏着，能够掖着啊，让别人看不到。但是摩西在这里讲说，一切的隐恶都摆在神的面光当中，在神的面光当中无所遁形，无所遁形。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多年以前，疫情以前啊，我岳母那时候到美国来看我们，我们还住在纽约上州啊，老人家那时候70多岁啊，70多岁，他就有一次发感慨，就跟我们说呀，他说这个60岁以前的人生啊，就是退休之前，刚退休不久吧，他这个60岁以前的人生呢，他说就像个走啊，慢慢走，60岁以后呢像跑，70岁以后就像飞。当时他70多岁的老人家，70岁以后像飞。那个时候呢，我是人到中年啊，现在已经人到老年了啊。没有啊，没有，我50多怎么没有到老年？以前那个中学语文课本，有不是中学，小学吧，什么语文课本有那么一句话吗？说远方走来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我就是年过半百的老人。那时候呢，我还不太体会，那时候我是人到中年啊。听到我岳母这样的感慨呢，哎，我就把它发挥了一下。那、啊、他说60岁以前像走，60岁以后像跑，70岁以后像飞。我当时就说，我说我觉得10岁以前呢像爬，是不是？10岁以前小孩子嘛，像爬。10岁到20岁呢像走。20岁到30岁像跑，是吧？那是人生正好是拼搏昂扬向上啊。20岁到30岁像跑，30岁以后都像飞，真的。你过了30而立以后，就越来越快，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你看这年轻人都在点头，真的。有时候，尤其你看那个小孩子，一转眼孩子就大了，一转眼我们就老了。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回忆啊，我跟师母我们俩一起聊，好多的回忆都是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谈恋爱的事儿，20多岁的事情，30岁以后的孩子的事情，就是多得不得了了啊，就很快就过去了。那摩西在这说，我们便如飞而去，不管是70岁像飞还是30岁像飞，有一天我们真的都是如飞而去。那好好的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时光，但在这里还不简单的只是这么一个人生的励志，人生的鸡汤。不是，是让我们真正学会数算日子，得着智慧的心。那怎么样数算日子得着智慧的心呢？大家注意看第11节，摩西在这里再一次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摩西在这里多次提到神的愤怒不是无缘无故的，不是吓唬你吓唬我，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神是公义的神，神是赏善罚恶的神。我们一切的罪孽，哪怕是那些的隐恶，都在他的面光当中的神。神是轻慢不得的神， 神是烈火的神。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要按照神该受的敬畏去晓得他的愤怒。但今天人最可悲的一点就是不按照神该受的敬畏，不按照神该受的敬畏去晓得他的愤怒。甚至当我们讲到神的愤怒的时候，人不愿意听，人抵触。我们知道人最可怕的罪就是我们内心的骄傲，就是以为我们自己是神，我们不怕神，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拒绝神。这是人一生最大的悲哀。即使你把你的每一分每一秒，你在你的电脑上手机上，你都把它安排得好好的，过得无比的充实，用每一分每一秒去赚钱，用每一分每一秒去发表文章，去著书立说，去做世上所有轰轰烈烈的事业，如果不敬畏神，如果不按照神该受的敬畏去晓得他的愤怒，晓得他是公义的主，他是审判的主，最后都是转眼成空，如水冲去，就是这么可悲，如一场梦，就睡了一觉，像一根柔弱的嫩草，看着绿绿的，转眼就枯干了，就没有了。第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谁不会数自己的日子呢？但是有多少人求神来指教我们怎样去数算？有多少人真正有那智慧的心？智慧的心，英文里面有种讲法，讲到人生的七个阶段。人生这七个阶段呢，包括 spills, drills, thrills, bills, ills, pills, and wills, 然后就过去。这好像就是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说一生啊，开门七样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它只不过呢，它不是平着看，它是一个纵向的。第一个 spill 啊，就是洒出来，因为小 baby 嘛，就常常 spill 啊，生命最初的混乱无序，然后 drills 啊，就训练，童年学生时代接受管教，学习规则，然后呢 thrill 啊，很刺激，青少年时期啊，像跑一样的青春的兴奋、浪漫、冒险的精神，然后人到中年，账单就开始来了 ，bill 就开始来了啊，成年生活的责任、工作与家庭，我们就这为这些来奋斗。然后呢 ，ill 啊，疾病就上升了，健康的状况不可避免的就开始衰退，然后到了晚年就跟 pill 相伴啊，晚年就吃各种的药丸嘛，拿着一个从礼拜天到礼拜六的一个小盒子，对不对？每个小盒子里面塞不同的这个药丸。我最近就在跟师母说，我说你大概需要这么一个东西了。哎，求神怜悯，我们真的都到万年，每个人都逃不过的，都是这样子。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will, 开始立遗嘱，老年生命的终结，处理我们身后的事宜。在创世纪三章十七节到第十九节，在那里神对亚当和夏娃在他们犯罪以后就说，地必为你们缘故受咒诅，你们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一位埃及的王子，这一位旷野的牧人，这一位民族的救星，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他说都是劳苦愁烦，都是劳苦愁烦。像很多在这世上有大成就的人也很聪明的人，很伟大的人，对人生有思想的人，好多人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那对摩西也是这样子，因着以色列人的悖逆，他和他们一起耗到120岁。但是我们强调说，摩西在这里写这样的话语，对人生的思考是有一个目的的。什么目的呢？愿人能够得到真正的智慧。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不必自暴自弃，不必说今朝有酒今朝醉，不必说反正未来都是虚空，我就好好的活在当下，好好的过这么一天就可以了。甚至有的时候有的基督徒，真的有的基督徒说有没有永生我不在意，我信耶稣就是为了今生活得好一点。我说这并不是有真正的智慧，这信了耶稣基督只不过把神当一个我今生的一个拐杖，让我过得更舒服一点，满足我的愿望。到教会里面听到只要能够给我一些心灵的按摩，听着舒服，符合我的意见和想法，这就挺好了。不是，到神的面前先来明白神的公义，神的怒气，神的审判，我们有一天都要向他交账。敬畏耶和华的 Fear of God is the beginning of all wisdom。 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大家看到吗？一个真正的智慧人，一个爱惜光阴的一个智慧人，他是明白神的旨意的，他是与主建立密切的连结，内心当中有对神的敬畏，渴慕那永远的生命。这个爱惜光阴这个词，英文很多时候都翻译成叫 redeeming the time， redeem， 大家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我们救赎主 redeemer， 这个 redeem the time 什么意思呢？就这个 redeem 这个时间本来是神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一份恩典，一份礼物，神创造出来的，把我们摆在时间当中，让我们去享受时间，拥有时间，运用时间。但今天我们在浪费这个时间，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时间拱手相让给了世界，给了恶者，给了我们的肉体。不但我们自己成为罪恶的俘虏，时间也成为了罪恶的俘虏。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子？有多少时候我们的时间是罪恶的俘虏，拿这个时间做很多去体贴肉体的事情，做许多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要爱惜光阴， redeem the time，把这个时间能够重新赎回它，被那恶者占有的，现在我们要重新真正去拥有这个时间。所以有人说，昨天成为历史，明天还是个谜，只有今天是神的馈赠。 Yesterday is a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today is a gift. That's why we call it present. 对吧？今天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所以我们叫 present。但更进一步的说， We call this present a grace， 是神给我们一份宝贵的恩典。我们怎么去数算我们的年日？我们怎么去用我们的生命？一个世纪一转眼四分之一过去，摩西的一生分为三段，我们的生命不管是分为三段四段五段，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每一段更上一个台阶，每一段更上一个台阶，每一段更亲近神，每一段更认识主，每一段更有智慧，每一段更敬畏神。下面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我们看摩西这首诗的最终的点睛之笔。 第十二节我们读过，第十三节说，耶和华呀，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在这里首先有四个求，大家注意到吗？四个求，求神指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求神转回为他的仆人后悔，求神使人早早保得慈爱，求神照受苦之年赐下喜乐。但摩西在这里写到求神转回为他的仆人后悔，如果你去对照申命记32章第36节，那你就讲说，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一个作者写了那首诗又写这首诗，都讲到为他的仆人后悔。这后悔不是神说，哎呀，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追悔莫及，不是这个意思。神的后悔跟人的后悔不一样，神的后悔是神愿意介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因着我们人的回转，神也会改变他的心意，看到他的百姓没有能力，看到百姓在困苦当中，因着神百姓的呼求，神的心意回转，不降所说的灾，引领他们能够从这样一个苦境当中被解救出来。摩西在这里说，求你指教我们，求你转回，求你让人早早保得你的慈爱。为什么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啊？使我们，摩西还能够得到吗？在永恒永世当中，当然他能够得到。但摩西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是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当他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他是在为谁求啊？为跟他一起出埃及的这一代人求是吗？那些绝大部分人已经都死了，为什么摩西那么样的感慨？他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倒闭旷野啊，是为了下一代，是为了下一代，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同样也是为了下一代。我们怎么知道？你再看他四个愿，前面四个求，下后面有四个愿。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这是申命记感人的地方。一位老人，一位满有人生智慧的老人，一位跟随主一辈子，被神塑造，被神管教，被神赐福，被神引领的这样一位老人，现在他在对这下一代说话。愿神的作为向仆人显现，愿神的荣耀向子孙显明。神的作为隐蔽的时候，我们来耐心的等候，30年40年都没有关系，但是神的荣耀要盼着我们的子孙后代仍然能够看到。愿神的荣美归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整个诗篇90篇当中最耐人寻味的一句话。他说愿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弟兄姊妹，2025年马上就结束了，我们2025年的主题是什么？荣耀基督，是吧？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我们反复的说要归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但摩西在这说，神愿你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圣经在这互相打架吗？没有。摩西不属灵吗？没有。摩西在偷窃神的荣耀吗？都没有。他在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发自内心的一个愿望，愿我们能够去彰显神的荣美。我们基督徒身上要有光的，主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怎么样，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基督徒要有光，我们是世上的光，但这光是反射从神而来的光。愿神的荣美真的能够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能够反射照耀这个黑暗的世界。求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 我们手所做的工，求主建立。在这里最后再和大家一起来回顾我们教会的使命，这五句话。最近好几次在不同的场合都和大家一起回顾，从2021年到2025年，连着五年，我们每一年一句话的主题，领人归主，代代相传，持守圣经，建立教会，荣耀基督。这是我们手所做的功，也愿我们所做的功被神来建立。当我们回头看去的时候，这五年没有白过，这五年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靠着主的恩典做了那么一点点的工作，也愿这样的工作能够在永恒当中被我们的神来纪念。我在这里再一次和大家来重温我们教会的意向。神对咱们教会的呼召是在咱们北卡州三角地区向华人同胞来传扬神的救恩，并进一步推展到北卡州各族裔的广大的合唱，以至于普世宣教拆船，靠着主的恩典，在三角区、北卡州乃至各地建立多间的堂点，彼此守望扶持，同心拓展神的国度。求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也愿我们手所做的功被主建立。在这里就用这四个求和四个愿来总结我们的2025年，也总结我们过去的这五年。求神指教我们如何数算我们的日子，求神转回为他的仆人后悔，求神使人早早饱得慈爱，求神照我们的受苦之年赐下喜乐。愿神的作为向他的仆人显现，愿神的荣耀向我们的子孙显明，愿神的荣美归到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能够去彰显神的荣美。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作。刚过的这一年很特别，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其中对我自己个人震撼冲击最大的，流了许多眼泪的，就是查理·科克被暗杀。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查理·科克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神的仆人，一位殉道者，一位很有意向、有眼光、有使命的年轻人。他走到年轻人下一代当中，当别人都 give up， 对下一代说这是垮掉的一代，没有希望了，他不信那个邪，他直接对他们说话。不管是120岁的摩西、30多岁的查理，都是在对下一代说话。大家注意，查理留下这么一句话，他说：“历史是由那些对自己的时代负责的人书写的。History is written by those wh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time。”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的心，晓得我们所处的时代，明白怎样数算我们的年日。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主你再来的日子一天一天的临近。主让我们时刻活在主的恩典当中，爱惜光阴， redeem the time， 好好的为主而活，怀着个敬畏的心，晓得你的愤怒，能够真实的活在主的面前，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